快快了。第八章啊，
今晚要做一个不可能的事，就是要完成第八章，好吧啊，试试看，来，可以吗？哦，我们已经哦，对，忘了跟大家讲，现在是
进入了第五个问题了啊
啊，来，不然我也讲一点，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刚才我讲了这个嘛，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犯罪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啊 ，OK， 是因为我们的罪性 ，OK。现在我们来到第五个问题了，第五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地上每天都要失败，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征战了，但是每次征战都不可能得胜，我就问了，这样征战有什么意义？这也是你自然要问的问题，对不对？你说哦，我要得胜啊，这样还有一点希望，但是基本上第七章让你觉得就是不可能得胜，你对你得胜，但是得胜之后你还是会失败，因为那个罪身不会走的，你不能一劳永逸的把罪身关在地牢，永远不见天日，不能哦，他明天又跑到你的床底，过两天他又开始给你做早餐吃了，他又做你的好朋友了，所以罪身呢，在今生都一直不离开我们，不离不弃。我们也是在网上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啊，就是我们团契不是也有一些人用网来参加嘛。有一对在国内的老夫妇，他常常都会告诉我们啊，很感谢我们弟兄姐妹啊对他们啊一家不离不弃啊。其实我听了，我当然是很不配了啊。但其实我很想告诉他，是他们对我们不离不弃啊，不是我们这样啊，是因为他们几年下来，我们没有见过的这个人，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一对夫妇的阿姨来的，在国内啊。他竟然每一个星期都上来，而且他从开始听到结尾，我们结尾就是国内的十二点半夜 ，OK， 而且他每次会有反应什么的，所以我们心灵上是有一种的联系啊，就是虽然没见过面，但是能够达到啊在灵里的一种关系啊，那不离不弃。其实当然这个是好的意思啊，我说刚才我们那个罪身，他没有放过我们。这样如果这个罪身永远上帝没有让他离开，这样有意义吗？我们留在这个世上跟他们征战，跟这个罪身征战有没有意义？ OK， 好，我忘了这个问题，我列讲一下，我快快的讲，就刚才结束之前的一个问题，我刚才提早给大家吃饭了，没有讲这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第七章里面说的两个人， OK， 好了，一般呢是两个，一个还是三个，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啦，就是说到底一个信了主重生的基督徒，他里头有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你可能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说。好了，一个人啊，三个先讲，从三讲到二啊，三一二，三是什么？三是完全违背圣经。 OK， 什么叫三个人呢？你们从小有没有听过一些卡通片，有看过一些卡通片，一个人在中间，连旁边有一个天使，这边有一个魔鬼啊。所以他们这是哲学啊，哲学说人是中立的，但是有邪恶的力量跟善良的力量，它会影响人做好跟坏的事。Okay， 这是世界的哲学家对人的一个解释，这是完全违背圣经的。OK， 圣经说人不是中立的，人是犯罪的啊，所以三个人算了，没有啊，不可能。OK， 好了，现在来剩下两个，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那一个人呢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人是从三元论来的。三元论呢，对正统的信仰的神学来说呢，它是比较不准确的神学观念，但是主要华人教会都接受三元论的。如果我没有特别讲你都不知道，就是你没有听过有人说灵魂体，啊，我们的心灵要信神，我们的魂是我们与人的关系，体是我们与物质的关系，对不对？其实你不知道，这就是三元论。但是这个观念呢不是圣经的，虽然有一些经文提到魂跟灵，但是圣经的灵跟魂原文呢是一个同样字来的，它不是两样东西。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pirit and soul. Spirit and soul is the same thing. OK， 就好像啊，这个早餐是吃鸡蛋跟面包，
那明天呢是面包跟鸡蛋，是啦，有区别，但是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认为人是有三样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一元论，三元论的人就会把我们讲成是一个人，只有一个人。OK， 那这个一个人呢，就说到亚当犯罪之后，人的三这三部分呢、啊，就是灵魂体都堕落了。但是重生之后呢，啊，这个很区别啊，注意听啊。他们说重生之后呢，只有灵被更新，魂跟体还没有。所以他们就说，你的灵是百分百的纯了，但是你的魂跟体还会犯罪，所以魂跟体呢，总是会引诱我们这个人基督徒在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对啊，所以我们在今世啊，做过日子啊，如果我们要靠圣灵大能啊，我们就可以让魂跟体呢，就服从了我们的那个纯的灵，爱神的灵，做神喜欢的。但是你的魂跟体无论怎么犯罪呢，你的灵还是纯的，永远是善的。你看到他的一个毛病在这里了吗？其实坦白说，就是你犯不犯罪都没什么关系的，因为你的灵是善的，意思说你迟早要离开身体的嘛，对吗？所以他们这个讲法可能表面听来好像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基督徒还会犯罪，对吗？因为你的灵已经存了，他就用灵来讲重生了，但是魂跟体还没有嘛，所以魂跟体就把这个犯罪的都推给魂跟体就是了嘛，就魂跟体的坏了啊啊！所以呢，每次是魂跟体让我们犯罪的，魂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不纯啊，体是人跟物的不纯，哪里只是啊？当你犯罪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连你的灵都犯罪，对不对？所以没有那么简单，可以切成三层的蛋糕。里面是巧克力，外面是奶油跟糖衣 ，no such thing。OK， 我们是不同意的啊，但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子解释的。OK， 但我们也不说他们不得救啊，只是我觉得这样子解释不大符合啊我们一般看圣经的教导。好了，最后是两个人。就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啊，保罗说的两个人啊，一个被重生的基督徒，他被上帝赐一个完整的形象，他的灵魂已经被更新了啊，而他的肉体已经成为灵魂要行善的工具，所以呢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有体他有魂，这是第一个人。但是呢，当然我们叫他的新人啊，但是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旧人，这个旧人呢也有魂，也有灵也有体的，因为他不光是会在心灵里面搞事，他也会让你做事的。 OK， 所以你不能这样子切的哈，对于这个人。所以人信主之后，他不是分裂成两个人在你的里面，是一个人，那个叫做新的人，他是主导。 OK， 但如果这个主导呢常常依靠神的旨意，常常依靠上帝的大能，他的确啊，能够有神的能力去控制、去压制、去管制他整个人去行上帝所要行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百分百啊，因为我们还是有软弱。所以呢，我们里面那个人，那个新人呢，其实是完整的，是神给我们的，只是这个罪身是很暴烈的啊。刚才我们用了，就是他常常引诱我们这些。这个已经被更新的新人呢，去违背上帝的律法，他常常与这个新人在一起，要来诱惑他引诱他偏离。所以这个旧人不是在新人以外，他是一个非法的一种势力，他会用尽一切的方式来破坏新人想要行的善，结果因为新人的软弱，旧人的暴力，所以常常呢新人就做不到他要做的善，他就做了他所恨的那些恶，是这个原因，好吗？所以既然基督徒在世上常会犯罪软弱，但新人呢永远不会消失， 他一定在那里，因为圣灵保守。所以无论我们多少跌倒啊，我们多少失脚啊，但他心中总是始终爱上帝的善，也总是会为自己的罪而懊悔。你会悔改，就是因为那个新人还在，他没有 take over， 可以吗？所以这个是合夫，或是说你从第七章你看到的不是三个人，也不是一个人，哦，就你看到的不是三个人，不是一个人，你看到的是两个，但是一个叫新人救人，但是它不是一个哲学或是科学的一种分类，好吗？啊，有征战的经历的弟兄姐妹，你就比较明白这个事情。你知道那个想做坏事的那个人也是你，你又知道你爱上帝的那个人又是你，啊，很奇怪的，但是就是基督徒，就是啊，这就是我们成圣的啊一个写照，可以啊。嗯，只是一个题外的啊，不过里头提到一些观念，希望大家比较深刻的去记得哈。好了，来到第八章了，那第七章已经完成了，来到第八章，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得胜，我们征战有没有意义？有什么价值？为什么上帝还让我们继续征战？有答案啊。我们来念第八章，来第一到第四节。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治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进入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神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
啊。它是连接的，因为他还在一直讲那个律那个律那个律的第七章的用语啊。所以保罗是延续第七章结尾的那句话，就是靠着我们主耶稣我们能够脱离了啊。他还没讲完，所以到了第八章他就继续说我们怎么脱离了。OK， 意思说我们怎么脱离这个罪身，我们怎么脱离这个死亡。他又回到罗马书的前面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讲到救恩啊，保罗是一直会讲救恩的，但他没有再那么详细的，他只是用几句话就把第三第四第五章的这些内容说出来啊。所以首先呢，他就说基督借着圣灵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定我们死罪的律，让我们不再被定罪啊，不是脱离律法，是脱离被定罪。所以基督不是否定或是推翻律法来使我们脱离罪，脱离被定罪的。OK， 他是用自己作为赎罪祭来使我们脱离被定罪的。所以保罗就重新讲第四章第五章的那个内容，就是基督白白的啊为我们舍命啊，他成为了啊赎罪祭。就在肉身被定了罪，可以吗？啊，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得出它是相似的地方了。那有几个字要大家注意的，就第一个字他提到的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就在这里啊，这个字啊，赐生命圣灵的律啊，它其实是在指重生了。OK， 啊，就是说我们不再被定罪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被重生。OK， 就是圣灵赐下这个生命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那第二个字呢，他说罪和死的律，就是律法进行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哈，就是前面他用过的话，他不是在指律法有什么不好。OK， 罪和死的律，律法由因肉体软弱而不能行，所以问题是人啊，不是律法本身有什么缺陷的造成我们会犯罪。这又是保罗第七章他主要辩护的事情。另外这个字也很重要，就是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但是他只有罗马书或是你说新约啊，只有一个地方用这个字，就是用这样靠近的字，就是说他主耶稣取了肉身，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我们主耶稣取了罪身的形状，很危险啊这个用词，对不对？如果你一说耶稣取了罪身，你就是异端，因为你说耶稣是有原罪的，所以你不能说耶稣取了罪身， 这样什么是耶稣基督取的那个最靠近的这个身体呢？他说这个叫做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就是罪身的形状就不是罪身，但是它是罪身的形状，就是 likeness， 就是相似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取的那个身体，他取的那个人性是跟我们一模一样，差距在哪里？是没有原罪的。换句话说，耶稣取的一个身体呢，是会饿、会病、会渴、会死的。换句话说，耶稣取的一个人性呢，是会被试探的，也是会犯罪的。只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来守律法，不犯罪。耶稣不是取一个天使的身体，不吃喝不喝三十天没事情。耶稣不是取一个天使的，也没有叫天使的人性啊，因为完美的人性以致魔鬼撒旦讲什么他都没有感觉。耶稣又不是啊，他要跟我们一样，他要一样到这个程度，就是呢，他跟我们的罪身有一个相似的形状 likeness， 但是不是罪身，可以吗？啊，所以他这里保罗特别的啊，他特别用的一个字眼在圣经里面没有其他地方不再用的，就这里这样子，就特别形容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罪的那个情况。虽然我们耶稣是可能犯罪的，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就带出了那个顺服的重要，是吧？我们的主耶稣不是用他的神性让自己不犯罪，我们的主耶稣是用你跟我都该用的方法，就是祷告、求上帝、依靠、顺服神的命令，一生躲开犯罪。所以他赚取的义啊，才可以给我们。如果他用神性赚取无罪的义，跟我们无关，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 无罪的啊。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啊 ？OK， 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其中一个特别的用处。你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得救，就是重生后的人，是叫做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啊。什么叫随从呢？英文叫做 walk and live 啊，就是说我们不再跟随，或是不再行走，不再生活 after， 就是。啊，可以说跟随了哈，就是我们的生活形式不再跟随肉体的方式，而是跟随了圣灵的感动跟带领。所以基督徒被重生之后，在肉身中虽然还会软弱犯罪，但是我们不会堕落到跟随肉身去犯罪。我们是软弱了，但是不是那种全心全意跟着走的啊。我们里面的那个新人呢，已经不活在罪的里面了。我们那个新人是喜爱圣灵的事情，喜爱听神的话啊，而且永远不同意犯罪的。只是这个旧人常会占据这个新人啊，这个基督徒，让他行他不愿意行的事。所以这在第七章已经说了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有点重复他第七章的重点，他也把他前面讲的基督的救恩放了进来，可以吗？应该不难啊，是吧？如果你们要带查经啊，一到十节可以讲一个晚上啊，但是啊，你就可以比较发挥哈，就是为什么啊保罗还要回来讲他前面讲过的，因为保罗要重新提醒我们属灵的征战不是靠自己的，因为那个起点是从耶稣基督的代赎开始的，耶稣的代赎我们才有这个重生的恩典，好吗？好了，接下来五到十一节我们念一下。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也不能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就做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很多的字啊，就插在一起啊，但是我们把它解开啊。OK， 好，第一个字他提到就是一个重生啊，被更新后的人呢。啊，有一个检查的，我们可以检查的啊，一个要点。他说就是你体贴什么？体贴很难解释哈，英文叫 mind， 就是说你的心思注意在什么事情上。他说人啊，如果人的这个心思、意志、情感都倾向世界，人就是叫做体贴肉体。如果心思、意识、情感都倾向上帝的事、美善的事，你就叫做体贴圣灵。 OK， 就这个字了啊。这个 mind 呢，是你心里面知道的。 OK， 它是你很多做事情、做选择的原因，它也可以从你很多的啊决定上面看得出来啊。好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跟地上的人、不幸的人也一起生活，我们借助他们的文化跟思想。但是重生的人呢，跟这些不重生的人是有绝对的区别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同一个地方生活，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一个文化，我们就大家就一样了。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体贴点是不同的。重生的人的体贴点是属灵的事情。那你就说了，我们在地上生活的重点跟焦点是属灵的。或是保罗更明确地说，这些事情是带来生命跟平安。 OK，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买车、买房、找工、结婚、生孩子，我不是说不可以，我只是说你做这些事情，你的背后或是你的原因、你的动机是不是跟上帝的荣耀国度有关系，是吧？我意思你住在这个区，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基督徒也可以做的，也不是坏的事。但是这些人做这些事的动机呢，跟你做的这些事情的动机就决然不一样，因为你是重生的人，可以吗？基督徒不需要故意把自己穿骆驼衣、吃黄忠野米啊。如果你住在瑞士瑞士还可以了哈，可能这人蛮欣赏。你住在上海、北京，人家就会把你抓到精神病院去了。OK， 你不要故意做这样，你就像北京人、上海人这样子生活。OK， 大家努力工作，你也努力工作，但是大家工作是为自己的前途、为自己的房子、为自己的身份。你努力工作是你要在工作的场所上面继续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你赚钱，人家赚钱啊！你赚钱是为了让你能够继续可以爱这些身边的人，人家赚钱是让他们可以继续可以胜过他们身边的人，他们是要与人斗啊，要用金钱。你是赚钱，赚了金钱可以让自己足够生活，能够去继续把福音带给北京，上帝放你就在北京身边的人啊，所以。他的这个心思啊，这个体贴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重生的人因为跟耶稣连在一起，又属于耶稣啊，虽然今世啊活在地上啊还会有软弱，但是这个新的人的生命呢，他不会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就消灭，因为上帝要接着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基督这个复活的大能啊，使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对最深的得胜啊！你说又得胜，我说这个得胜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当然是有顺服跟得胜的快乐，但是我们知道得胜之后我们会再跌倒的，是吧？所以长远来说呢，你是没有真的得胜的，因为你如果胜了十次，你倒一次，你就表示你还没有得胜了。难就难在这里了，就是真的是，我是做管理地的，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要卖东西给奔驰， 它是要零的淘汰率，零就是一百万个东西，一百万个产品里面有零的淘汰率。你知道什么叫零的淘汰率吗？就是连一些自然天然的一些自然你不要去人为去弄它，都会有一种自然的淘汰率，他们连这个都不要，你们还买他的车，太不讲理了这种人。OK， 当然啊，这是奔驰的绝对高标准啊。OK， 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个东西呢？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可能就是怎么讲，我们不会我讲到哪里？突然间我忘了，我讲到哪里？对啊，这个新人啊，就不会因为上帝要接着在每天。啊，对对对，啊，我知道我讲错了啊，那个来吃七十太多，来回来啊，就是说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虽然有每天局部的得胜，啊，就是说如果奔驰啊，它要零的淘汰率呢，那你测了一百万个，完全 pass， 完全没有淘汰，但是你在测第二个一百万的时候 ，OK， 它有一个淘汰率，就变成两个都不能过了。你懂我意思吗？只要一个他就可以推翻全部，所以你要证明一直就是零的，你才真的是证明你没有淘汰，你没有不合格的这个啊这个quality这个品质。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得胜的，其实你就不可能还在跌倒，如果你还会跌倒，就表示你的得胜还没有是真正的得胜，可以吗？啊，回来了，我现在明白我刚才讲什么了啊。那所以这里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在地上，上帝借着基督复活的这个大能啊，使我们可以每天都经历这个得胜，虽然有跌倒，但是也有得胜，让我们能够期盼啊那个荣耀的日子，我们的身体要永完全的就是荣耀的复活，在天国可以与上帝分享的那个福分。意思说，如果你是被重生的人，你的体贴点呢，从来都是以这个作为你在地上的一切事情的追求跟你的盼望，就是我们思想属灵的事呢，或是保罗在其他地方讲思想天上的事，或是思想看不见的事，都是指这一件东西，可以吗？所以如果你太过奢侈呢，就很难帮你找理由了，啊，如果你只是啊合理的有一些花费，其实有时还是可以了，就是因为你的环境各方面。但如果你太过人生太过追求，哇，买一个名表30万啊，买一个手机都是钻石亮在旁边，镶在旁边的，那我真的是很想帮你也帮不了，我很难在这个事情上告诉大家说，弟兄姐妹，不要批评我们的弟兄啊，他这样做其实他的心里是体贴，我讲不出啊，啊，所以基督徒自己要有一个合一的一种生活心态啊，免得绊倒别人啊。好，回来，没有重生的人呢，他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他只能够体贴肉体的事啊，所以他们在世上的生活的焦点重点呢，都是属肉体的，结果不是生命跟平安，结果是死亡，因为圣经讲 OK， 所以他们会以违背律法来宣告自己是上帝的仇敌，因为你抵挡神，你没有办法带军队去打上帝啊，你能够违背上帝的就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违背他的律法啊，所以他们以违背律法来做神的仇敌，因为他们没有被重生，所以永远也没有办法透过律法遵循律法，顺服律法来与神和好，并且因他们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也不能够获到上帝的这个喜爱。所以这里就解释了啊，体贴肉体是你们刚才读的，不是我说的啊。以神为仇，又不服神律法，而且也不能服，就是本性里头就不想做这个事，因为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其实属人他的意思是说，属肉体的人不能感受到上帝的爱，可以吗？我下面的话不是我编的，我只是想跟你解释这些字，因为它太大串了。 啊，你需要回去再看好吗？啊，好了，可能你是暂时相信我一下啊，我没办法每一个句话跟你解释。好了，所以他来到了第十二节 ，OK， 第一大段是跟第七章连的，连第二大段呢，他开始就解释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呢，我们不应该挂念地上的东西，或是挂念物质或是肉体的东西，因为这是上帝所厌恶的。OK， 还是这个样简单。他说那个结局是死亡。好了，现在开始告诉我们跟肉体的征战是怎么样。好，我们来读十二到十四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他总结他前面刚说的话，你记得他前面也是讲类似的话，你看啊，嗯，啊，叫你们怎么呢？也就必借着耶稣的灵使你们从这个死亡当中就被重生了啊，活过来。哎，他这里就说了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啊欠这个肉体的债，去顺着肉体活着。你应该向肉体死，因为上帝要让我们活，因为他前面说了嘛，就是透过圣灵让我们活着啊。所以他总结前面他说的，就是我们不再需要属，我们不再是属肉体啊，所以我们不应该也不需要去体贴顾忌这个肉体上的死。如果我们已经是属基督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必须被圣灵引导，常常体贴属灵的事。那两段经文很熟悉的，我们读啊，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另外一段，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哎，这是保罗劝诫信徒，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得救，我们要体贴圣灵的事。他意思说，你不体贴圣灵，你是叫圣灵担忧。那叫圣灵担忧，不是说圣灵会在那边暗暗的哭泣，说哎呦你不听话，我为你流泪。那叫圣灵担忧，你知道这个担忧呢，其实是你的感觉来的。OK， 所以我们叫做不平安。对，我们很简单，我们说啊某某弟兄啊某某姐妹啊，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心里有没有平安？他说心里没有平安，其实就是圣灵担忧，你明白吗？就是圣灵在你的里头没有喜乐。本来圣灵是把基督 的神的爱、基督的喜乐充满你的，你那一刻呢，他把担忧充满你，所以对你来说反映出来就是不平安。所以你不平安呢，你要快点悔改，因为保罗说不可硬着不平安的心，因为你们是受了他，你是被拣选的，你不能错过得赎的日子。因为你一直不平安呢，就表示你的罪没有被赦免，所以你会错过得赎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回来那一天，你还是一个罪人，对不对？所以保罗要我们不断的悔改，不要硬着行啊。连另外一段话也是一样，他说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既然我们被圣灵重生之后，我们其实一切的行事为人都应该以圣灵，依靠圣灵来行事啊。所以直接说，我们基督在世上啊，我们的一生虽然不能完全啊成圣，但基督并没有一个借口可以说，既然我都做不到完美，我就不做了。我们不能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做逃兵、做懒惰兵，不可以啊。我们不可以只是宣告自己是白白称义的人，但同时又懒得去追求成圣啊的这样的信徒。一个最终没有被成圣的人，也是一个最终没有被称义的人。我们如果把称义跟成圣呢拆开来看，这是危险的。因为称义跟成圣呢是一个铜币的两面，没有人光称义不成圣的，可以吗？没有人只是光成圣而不是基于称义的，有称义就必然有成圣，它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虽然它不是一件事情，但是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任何基督徒宣称自己是信主的，是神所救赎的，但活不出成圣的生命呢， 圣经说他的信心是死的，不是说你这个铜板是假的。你们瑞士的铜板特怪，那个五毛为什么那么小？以前我都把这五毛以为是五分啊，我都冤枉，我都给人赚了多少次。后来拿大放大眼睛看啊，一点就是一半的一块，说天哪，它最大的。奇怪啊，你们是不是特别要作用游客的？怪不得你们这样有钱啊，真是欺负我们这游客啊，就赚我们那五毛钱真不好。来回来，所以我讲到哪里我忘了，来来这边，我们不要懒惰，不要懒惰。OK， 我现在是 OK， 啊是了，我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追求啊，就是认为自己好像只光白白称义就不愿意承受啊。好了，这里鼓励我们或是警戒我们要致死身体的恶行，或是我们刚才早上读的经文就致死最深了啊，致死身体的恶行不是一劳永逸的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它不是你可以一次过就把它死死的关在地牢的。OK， 罪身不会永远离开你，它只能够跟你保持距离啊，所以它没有办法一劳永逸，所以我们只有不断的依靠圣灵啊，它罪身一直会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所以我们必须一直依靠圣灵来制服它啊，不让它啊就是充斥我们这个新人的心思啊。这个说法当然不是很好，但一般就是福音派的牧师会说啊，你不能够拦阻鸟就飞过你头上，但是你可以拦阻它在你头上做窝生蛋啊。你大概知道这些用语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说我完全不犯罪，因为那鸟要飞过你也拦阻不了它了，但是如果鸟可以在你头上做窝啊，那肯定是好长时间，因为它是一根一根剪，它又不是把整个窝搬过来放你头上，对吗？你在做什么那段时间，对吗？如果我们基督徒一直懒惰，我们不成圣，是最深真的在你的头上做窝了，还生蛋，长了很多孩子出来啊，但是你就很难了、啊，很难赶他走啊，他可能赶你走，他说这个头是我的。因为这罪救人很坏的，他很暴力的，他只有占据人家破坏人家，他不会造就你。所以加拉太书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十一都钉在十字架上，早上我们看过的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那第二个，我们要致死罪身还不够，在行为上呢，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这是经文讲的，就是圣灵要引导我们，就基督徒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嘛，去施行上帝的心意，他会不断的坚持坚忍我们的信仰啊，所以一方面他知道我们会软弱会跌倒会灰心，但是他不允许上帝的这个拣选失效啊，所以他会不断做这个东西，他也同时不会降低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所以一直他在我们心中会鼓励我们，启明引导我们啊，认识神的心意，也去行上帝要我们行的事。所以圣灵的引导包括了圣灵的这个坚忍跟保守的工作都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吗？它不单只是一个告诉你一个地图啊，你说明天迦南请吃饭啊，迦南请吃饭啊，好啊，给一个地址啊，他就 send 一个 GPS 给你，是吧？圣灵说要去天堂。GPS 啊，自己走，没有的。圣灵的引导是他陪伴你走，他 make sure 你不会走到一半给魔鬼抓掉。OK， 他是陪你走。当然你在走的时候，他看着你会跌倒的，因为你心花花嘛。哎，蝴蝶啊，跑，他给你抓回来，抓回来，抓回来。但是他没有，只是给地址。所以成圣呢，是有圣灵的同在的。成圣不是人的一种修炼。不是我们跑到修道院里面去啊，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看着四面墙，在那边冥想上帝的爱，你发狂啊！最后，你能够想什么？成圣是圣灵以信徒的一个同，就是上帝了啊，以信徒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同伴的一个过程啊，好，所以这叫引导了。好，快点来到这一个很宝贵的经文了。 所以保罗还没有停止啊，他就开始讲这个东西了，因为他开始要讲到苦难了，所以开始就预备他的听众。你看啊，他前面说他很多的这个属灵内心的征战了啊，到了第八章他就开始解释说这个征战是必须的啊，你不要灰心，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已经开始现在进到这里了， OK， 我们来念一下。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与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保罗在这里他开始讲我们走这个体贴圣灵的道路，走这个体贴神旨意的道路的福分的终点啊。他说我们的福分啊，他强调啊，就是以致我们可以不断的在各样的这种征战里头可以忍耐啊，就是我们要忍受这个罪的煎熬了啊。那信徒在苦难当中，这里讲的是要祷告啊。为什么这里突然间提到祷告呢？是因为我们在经历在苦难里头啊，我们需要更强烈的经历神爱你。你平常也需要的，但是特别是在苦难的时候，你最怀疑的是什么？就是神爱你，啊。你没有受苦的时候，其实你不大会怀疑这一点，但是你一受苦呢，你就觉得你爱我的嘛，到底啊？偏偏呢，在你怀疑神爱你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去祷告。为什么？因为当然这祷告就表示我们要认罪了啊。因为呢，只有祷告，只有认罪，能够再次的确认上帝爱你。你发现偏偏呢，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就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祷告。所以多数的人呢，一卡就卡十几年了，他就埋怨上帝了，所以他就十几年都不肯祷告。但其实他唯一能够离开这个困境的就是祷告， OK。 所以圣经一早就说这一点了，就是在苦难在煎熬里面呢，我们最应该要做的就是确认神的爱。要确认神的爱，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祷告，或是说求神赦免，经历就在赦免里头经历神对我们的爱，可以吗？啊，好，他就说上帝怎么对我们呢？他说上帝当我们好像儿女这样的，是很恩慈的啊。他特别啊，就是透过赦免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罪身啊带来的软弱啊，犯罪啊。他透过这样来彰显他对我们的父亲的爱，而且呢，他也透过他这个不可理解的宽容跟忍耐，来彰显他收纳我们的恩典。意思说，你每次一祷告，你很害怕的跟神说：“我知道你在管教我，但是可以不可以再次赦免我？”上帝说：“可以。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我105次了。”你还赦免我吗？哇，我怎么想象上帝啊？那时你的心就下来了。苦难虽然还是苦难，但是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的良心已经平息了啊。所以这是我们早上说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还是这样子讲啊，就是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呢经历这个超然超理解的爱。然后他就强调啊，说奴隶的奴仆的心是害怕的，儿子的心是可以亲密的叫阿巴父。那你要明白啊，他在这里不再讲什么重生前重生后。奴仆不是指啊不信主的人啊，奴仆是指旧约啊。啊，他说旧约的人呢，他们在律法之下，他们是律法的奴仆啊，他们要做律法的要求。所以旧约的人呢，虽然他们也信上帝，也信神的恩典，也依靠将来的耶稣基督，但是旧约的人呢，他们是在害怕的一个层次上，意思说他没有我们这样幸福。你说大卫啊、亚伯拉罕呢、啊，是他们比我们信心更大，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耶稣的时候，他们都信了耶稣了。 他们都仰望这位救主了，对不对？所以他们信心真的是超然的。但是呢，大卫、亚伯拉罕、摩西、旧约的这些伟人呢，他们体验到、经历到，其实上帝的愤怒还在，因为耶稣这个上帝的羔羊还没有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旧约的信徒呢，没有我们这样幸福的。我们一祷告，我们一求神赦免，我们心就平息下来。旧约的人是，他们是信这个，但是他们经历不到这种平息啊，因为上帝还没有平息，直到耶稣基督啊。所以简单来说，他讲旧约的人是害怕，他是指这一点。但是他说我们今天有圣灵重生的儿女呢，我们不害怕，而且我们还很大胆，很亲密的叫上帝是父亲啊，阿巴父啊。阿巴父可以是直接啊，借用耶稣叫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称呼上帝的口语啊。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主祷文啊，耶稣我们在啊 OK， 我们借耶稣的话，意思说耶稣把他叫爸爸的方法借给我们用啊，意思说耶稣让我们也称他爸为爸，意思说耶稣看我们是弟兄。 OK， 所以他说你怕，你不怕了，你的良心平息了啊，因为在基督里面白白的赦罪，就让我们的良心不再感受到天父是一个审判官，他好像是你的父亲，对吧？我们以前看那些连续剧啊，啊，大人啊，大人，我看什么那个包青天啊，什么的，那些人就哦，大人啊，啊，什么可怜啊，可怜小人啊，什么什么，啊，当然他们也是求包青天呢放过他了啊 ，OK。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大人大人大人啊，你是说爸爸，上帝比你爸爸还要知道你，所以你还没开口，上帝说来，就像那个比喻，你们知道吗？啊，耶稣讲的那比喻啊，我想地上的爸爸很难做到的。我说那浪子回头啊，啊，耶稣故意讲这个比喻，其实他是要表达一个观念，就是说，当这个儿子想一大堆。我要跟我爸讲 ABCD， 我堕落是因为一二三四，我要理论化一下嘛，对不对？人呢不但理论，还要给自己一个出路，说从今以后我就做仆人吧，啊，就给自己想好一个出路了。圣经说他来到父亲面前，爸听我讲，他爸讲了吗？好说啊，没有啊，他爸就把他抱着，把戒指给他，鞋子穿。其实不是他爸爸糊涂啊，他要表达他爸爸什么都知道，但是他爸爸说我不缺仆人，我要孩子，你明白吗？你来祷告有时你就是像那个样子，想想想，嗯，今天天气不错，看来他心情不错，好，我们可以回去，好，先回去，啊，不要太大声，慢一点啊啊，哦，老人家在啊，我们走到后面啊啊 ，OK， 你想一大堆，你想多了 ，OK。上帝说来啊，不要啊了，来啊，进来坐在这里，上帝只是要我们做儿子，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只有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可能有这样的信心。我说祷告啊，不是说你真的走到天上去啊，啊，你才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做这样的祷告， OK。这样的祷告才可以让你在苦难里面不怀疑上帝的爱，不然你一定会怀疑，好吧？你看他怎么说，哦，这是第二段还没讲完啊。他说我们在苦难里头呢，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儿女，就这句话啊。OK， 他说阿巴父嘛，对不对？其实是讲祷告了。他说我们为什么可以那么大胆祷告，他说是圣灵跟我们的灵啊，心其实原文是灵啊，就圣灵跟我们的灵呢，都一起证明了我们已经被上帝收纳了。你的灵为什么会知道？你的灵为什么会知道神收你啊？钟灵啊，你的灵为什么会知道上帝收纳你呢？因为
圣灵在，
对，
信心，
有信心，让我们的什么啊追究怎么样？
追究是。
追究不见了，对了。所以我们的灵为什么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因为我们不再有追究了。又是回到那个课题。你说没有没有追究，没啊不知道了，总之不管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不管追究，我们只管圣灵。圣灵就透过良心让你知道上帝有没有收你，对不对？所以当你的良心没有追究啊，良心平息的时候，其实就是圣灵告诉你说 ，Good boy， 神的儿女，上帝受难，不要害怕，天塌下来也不要害怕，因为天是神造的，当被盖吧啊，反正也很难了啊。不过 anyway， 我说这个天不能当，我不是说很难啊。来，一个违背律法而犯罪的信徒啊，怎么可能敢再来求啊？保罗也明白啊，除非圣灵透过重生啊，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口里啊，向我们做见证啊，连可以让啊，这里啊，可以让我们确定自己是神的儿女，连让我们可以从口呼求上帝是我们的父，也能够因为我们这样的信心而获得了他对我们的体贴、怜悯跟赦免。那简单来说，就是圣灵他重生我们。人也透过信心使到我们的罪被赦免，良心平息之后，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不担心，你知道我们的口也可以呼叫这位是我们的父，不再是我们的定罪的审判官。 OK， 然后说不单我们做了儿女，还有一个 bonus 啊，有一个加料的东西，就是我们还要做后事啊。后事就是有产业的意思。你说有人收你做家里的孩子啊，好像我一个同事啊，他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我跟他一起做同事二十几年了啊，二十年了啊，连他没有儿女的，我不知道的。有一次我去他家，我就看到他有一个印度的小孩跑出来，他说啊，你的 neighbor 的女儿啊，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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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daughter。 我说看你们两夫妇都是白人，那么我一个印度人，我不敢出声啊。然后到了礼拜一的时候，他说啊，你不知道，他说是我收养的啊。然后第二次呢，我就看到他有一个阿拉伯的一个 teenager， 一个少年人，我又以为是邻居，他说这也是我收养的。我原来这个法国人真的是我没有话讲啊，就是他们真的是可以很肯啊。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女儿，她也知道她的生母在哪里，她还让她自由回去。连这个女儿又就觉得他们比较爱她，因为他们养她，她又回来。连她要去工作啊，她把她车让给她，她自己开那个很旧的卡车去上班。哇，有时陪她女儿下到南部去法国去找房子。哇，我说这个没话讲啊，这个法国人啊。但是呢，你要知道哦。这些孩子呢，一到了独立的年龄之后呢，他们就出去了。我才明白了，因为我本来一直以为他收养之后呢，他就一直就是变成他的女儿，就是他改他的名字，就变成是他的孩子。其实没有，他保留他本来的名字，意思说他只是养他，给他吃，给他住，给他读书，给他找工。但是只要当他一独立之后呢，他们就好像朋友一样。就是他的房子没有他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哦，当然也很不错了啊，就是养到他能够独立出去，他也不需要依赖人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再有责任了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呢，你知道上帝不是养我们养到独立就放我们走了啊。他说我养你，我收留你之后呢，我给你承受产业，说啊。还有这样便宜的事啊！而且承受的产业不是二等的，是唯一的。是谁的产业啊？耶稣的。你说得了吗？我们承受耶稣那个礼物纸，哎，偷笑了啊！耶稣拿礼物啊，里面的奖赏，我们就在旁边做拉拉队，也不错啦啊！这个也蛮光荣。没有哦，我们直接进入整个荣耀的里面。我们是谁？你看上帝这样爱我啊！所以上帝不仅收纳我们做儿女，他已经在神的爱子就是耶稣基督里面了啊，为我们预备永恒的产业，让我们可以今天因为看到耶稣升到天上，我们今天耶稣已经来到神的位置啊，他已经得到那个至高者的名了。那我们今天看到他这样，我们就心里面有数啊，我们就知道嗯， 因为如果耶稣一直不上去，他一直还地上做 idea， 你就有点担心说，我哪一天跟你一样啊？啊，耶稣还是搞木匠的，虽然 idea 还蛮大的啊，但是耶稣，哎呦，耶稣啊，你发有产业就这回事啊，啊，我现在可能储蓄还比你多啊，你可能觉得你有产业啊，不要了，自己用就好了。耶稣上去了，所以耶稣一上去呢，这句话就更有意思了，对不对？就是说，那一个你现在看见的主耶稣的荣耀，也是我们将来的荣耀啊！所以更加激励我们在苦难里头不灰心。OK， 啊，信徒不应该因为跟世间的罪征战啊，而灰心痛苦灰心啊，因为我们在世上也要受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痛苦。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的。让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承受罪的痛苦，所以我们如果跟耶稣基督要拿他的荣耀，我们难道要便宜一点吗？没有，所以上帝也要我们跟耶稣一样，以他做榜样，也要承受罪的痛苦，就是被十字架。OK， 那我们的主耶稣被十字架的时候呢，是心甘情愿的，他没有埋怨，因为父神的旨意就是他的心意。我们被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呱呱叫的。啊，我们常常没有做到愿意承受这些的考验。上帝给我们考验，给我们十字架，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厌恶罪，让我们愿意悔改，是对我们的救恩有益处的。但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扛这个十字架，所以你不扛，你就没份于这个冠冕。耶稣讲啊，你看。我们我们若以他受苦，你不以他一同受苦，也一起得荣耀，你就想没有 所以我们一讲到得荣耀，我们都很喜欢，但是你知道你要走同一条道路。 OK， 所以基督在地上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所以今天呢，保罗并不是要我们用苦行来换取荣耀，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强调，因为前面已经说了，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会受苦，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会有属灵征战，你们知道吗？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不信耶稣，你里面不会打仗的，对不对？
两个人
哪里开始的？
救人和新人。
对，哪一个时候开始有两个人？
重生
是谁做的？
圣灵
做的，都是他搞出来的。是啊，你看到没有？其实你得荣耀了，因为你要征战，你才可能得荣耀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得荣耀其实不可能是你的工作，是他搞出来的，是上帝让我们进入这个征战，预备我们，磨练我们，以致我们将来配得上帝给基督预备的荣耀。哎，所以里头天主教是错的啊，他认为地上的苦行。他们认为耶稣是受苦的，他们也要自己给自己吃苦啊，就是苦待自己啊，做这些啊，修道士就是卖家产让自己没得吃什么的。他们觉得这个比较像耶稣。耶稣说，我都不是这样的。 OK， 我们不是在外形体型这个外表上去学耶稣的。 OK， 我们是在耶稣的哪一方面学他？
顺服
啊，100分。对，记得啊，我们是要学耶稣的顺从，特别是在背十字架上的时候，背十字架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们没有钉十字架，我们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顺服。OK， 好，所以信徒在属灵征战中要不可以懒惰啊，我们在里头要努力的依靠圣灵啊，不是为了要跟神交换啊，是因为追求。这个得胜最深的这个努力，它本身就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是出于圣灵的作为。最后了，保罗鼓励信徒在苦难中要忍耐，因为若以将来的这个荣耀比啊，他这句话，他说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你是有荣耀应许的人，所以不要呱呱叫了啊。顺服走下去，因为一切发生的事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如果你真的信上帝爱你， 一切的难处都不是难处，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好的预备。如果你认为难处是极大的难处，我早上说了，基本上是因为你的良心让你惧怕上帝。啊，好吗？我还有一点点时间，那要来的就要来了啊，要结束了。是吗？是九点半了，没错吧？九点半啊，我都把你们的回音吃掉了。你们我们如果回音要问问题，我们可以私下好吗？啊，我就借你们的时间，不然我怕我做不完，我还有15分钟，我怕我能够最少讲一个段落啊，差不多了啊。19节到23节，我们念一下，来，受到植物渴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到植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到植物仍然渴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到植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手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失。好，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讲到万物呢？他是要鼓励我们等候。他说你刮刮草，请你看看，他说万物啊，这些没有思想意志的受造物，好像人格化了，他说他们都在忍啊。你以为瑞士的牛很喜欢在山上吃草吗？他吃完草之后，他的下场就是他成为你的一个晚餐。因为牛不懂啊，啊，你说这些树木，他们喜欢这样子被就是生长，最后死亡被砍下来吗？他说万物，当然万物没有讲话的啦，他意思是说万物啊都因为人的罪而败坏了，对不对？但是万物没有抗议啊，他们都在默默的等候我们这些人悔改，因为他知道只有我们这些人悔改呢，万物才会更新过来，然后万物没有抗议。他说为什么基督徒呱呱叫啊？基督徒在苦难中不会忍耐，不会盼望啊，所以这是他的重点啊。他说这个万物在虚空之下，他不关他的事的，他说不是自己愿意的，是我们让他如此的啊。但是他说他们都带着好像一颗顺服的心啊，所以基督徒更应该明白神的心意，在苦难中不要啊离弃神，不要怀疑上帝的慈爱，更应该祷告啊。那他另外他说这个万物他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能够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他意思是说上帝已经指定万物会败坏，因为我们人啊就殃及了他们，就影响了他们啊。但是上帝同时也因为在人心里面安置的这个公义审判，以及万物被更新的这个盼望放在里面，所以在他回来的日子呢，不单是上帝的儿女要荣耀的复活，连万物也要因为我们荣耀的复活，他们也回到了他们最好的秩序里头。所以万物知道这件事，他说当然你不要问我保罗为什么知道，上帝启示他了啊。就是保罗说万物他们等候我们复兴，以致他们就回到了他们本来完美的状态。所以一切受造之物如今是叹息的， OK， 他们不愿意，但是他们如今叹息。所以要说我们这有圣灵果子的人啊，也是心里叹息啊。所以我们也为着我们不完美不能得胜罪啊，就世世代代都在学习等候忍耐上帝应许回来的那一天。基督徒比万物好，是因为我们已经被重生了，我们灵里面的更新了，所以我们其实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因为你里头那个最难的已经开始了，比较容易的就是你的身体，你的心灵如果活过来，你的身体要活过来，这就是小事了，简单，你们懂我意思吗？身体活过来很简单的，因为我们古代的小说都有科学怪人嘛，我们中国小说就有僵尸嘛，开玩笑啦。就是我们总以为身体复活很难很难，你要知道最难的不是身体复活，上帝造身体的最难的是上帝还要赦免你这个人，就是上帝让你的灵魂能够活过来，他赦免我们，这是 不可能。如果你说圣灵父不可能，我告诉你这个更不可能，因为公义的神不可能放过我们这样坏的罪人。但如果连这个他都愿意赦免，你说他不把身体给你，身体本来就是他造的，是吗？你还怀疑你会不会复活吗？当然不需要怀疑啊。所以这里说，我们虽然在这个情况之下，但是我们要等候那一天，特别是信徒更应该等候啊。所以等候得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那个日子啊。就是信徒常会在今世有苦，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有叹息，有苦患。但这个叹息不会使我们绝望，因为圣灵这个重生的生命让我们知道神的慈爱是真的，而且那一天呢一定要实现，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单灵魂得赎，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要得救。你的身体得救不是不用死啊，是复活，旧的一定要死去，但是新的要完美的活过来，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吗？ OK， 还可以吗？还是快倒了，我还不多了哈、啊，还有什么一张？你看啊，感谢主，你看啊，哎，我这边还没完呢、啊，我这个我明天了，好不好？放过大家，啊、明天讲天国讲不了了啊，不过没关系，等新华回来，来来，我讲到哪里？嗯，对，是吧？讲到这里，嗯，啊，这个嘛，来啊。可以吗？再十分钟啊！来读，我们在盼望，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盼望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听神的呼吸求。有多少人在帮我们呢、啊？懂吗？你看，他说：第一，我们基督徒受苦啊，我们其实最终有一个盼望的，就是得赎的，连万物都在等。OK， 是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灵魂、身体都要得救的那一天。他说：那日子呢，不会在今生实现。所以你不需要在今生要看到这个东西，所以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的。所以他就说盼望嘛，他说盼望是今生不见的，他必须是在我们死后才实现的。所以他说我们在今生有多少的属灵征战啊，考验我们信心啊，都是为着我们可以得到那个离开世界身体离去之后的那个荣美啊，那个荣耀的一个复活。所以我们应该以坚定忍耐的心来等候那个不在今生不会来的那个日子。所以今生的信徒是不会失望的，或是不会绝望的，因为他应许的是不会在今生出现，好吧？这是罗晋，你自己想一下啊。啊，他说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是今生不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必须预备自己面对死亡。如果你的底线是死，你就很惨了，对不对？你说啊，我盼望我能够重生，我盼望我今生能够重生，我能够完美，能够成圣。然后我的底线就是我死之前我要看到这一天，你肯定看不到，因为上帝应许的是在死之后。所以我们活在今生的时候，我们要常常预备面临我们肉身的死亡。如果上帝所应许的荣耀不属于今世，我们就必须忍耐忍受今世的败坏。所以你不应该用失望来对待你的征战啊！哪说我们要等候忍耐等候了，因为如果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今世继续的等那个将来要来的拯救，那么无法忍的人呢，最后就不能进天国。因为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用这个方式进去的，就是他在今生等候，等到他死他没有看见，但是他离开世界之后上帝就成全。你说我不要等啊，看不见就不算了，你上帝说好啊，留在这里了。因为进天国的方式是必须要经过死亡的，所以我们考虑事情啊，或是 啊，思想预备自己也要包括这个步骤了啊。所以忍耐是一个真信心的表现啊，特别是当我们所盼望的应许还没实现的时候，我们所等候的应许被延迟，我们觉得它延迟了啊，或是我们被诸多的困难缠绕的时候呢，忍耐就显示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上帝的慈爱，忍耐就能够让我们更有力量去面对挑战啊。他说我们已经有盼望足够在苦难可以面对了，但是他说还没有，哎，还不够。他说还有一个小东西，不小东西，还有一个秘密跟你讲，有一个人还在帮你。他说谁啊？那叫做圣灵啊。他说除了只是盼望让你能够在苦难去等啊，他说圣灵呢在背后在里头一直帮助我们做什么？祷告。我在说你明白，哎，你记得前面那经文说我们可以呼叫
阿爸
父吗？为什么我们在苦难中要祷告？因为我们在苦难中怀疑上帝爱我们嘛，是吧？所以祷告能够让你确信上帝爱你。他说在苦难中我们不能祷的时候呢，谁帮你祷？或是谁帮助你祷？不是帮你祷，是圣灵。所以多少人在帮我们这些软弱的要死的人啊！所以我们如果再不珍惜啊，这个走天路的宝贵，我们真的是很难见我们的上帝啊。那保罗就安慰信徒说，我们将会从天上来的帮助，免得很多人抱怨了，太难啦，太久啦，太辛苦啦，呱呱叫啊。他说圣灵啦，不仅帮助我们，而且他要把我们扛起来啊。这里说圣灵他明白我们的软弱，好像他承担了我们一样，承担了我们的重量一样。所以如果上帝的心意是要圣灵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任何的苦难的情况中感到灰心啊，而且应该看到上帝在苦难中对我们信心磨练的这个美意啊，耶利啊，忍耐等候他旨意的成全。所以这里是解释了这句话，就是那、啊、这句话啊，就是有圣灵的帮助啊。当然这圣灵帮助后面就就说是祷告，但这个帮助有担重量的意思， He will carry 的意思。 OK 可以吗？再五分钟啊。OK 我快点。他说我们不晓得祷告，你们哪里不晓得祷告？我们当然晓得祷告，他不是说我们不晓得，他是说我们在苦难里头有时不懂要怎么祷，因为太苦了啊。那前面他说这里已经让我们可以在平常的时候，在苦难也是啊，我们可以坦然的呼叫阿巴父，这个信心。但是有时在苦难太大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思被搅扰，我们痛苦到我们不懂用什么语言来讲。在这么难的时候，你连祷告都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时候，其实圣灵他有一个特殊的方式，他会感动光照引导我们的心思，他在这个时刻帮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上帝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依靠。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上帝知道，理论上来说你生病你就吃药你就会好，这叫理论。但是有的人病到连吃药吞药都没有力的时候怎么办？打针啊，过敏怎么办？那就身体不能够吸收药的时候怎么办？有很多后面的问题的，连上帝说不怕，我的灵在你的里面，就是严格来说是祷告得帮助的。但是如果你软弱到不能说话呢，你说我不知道要怎么跟神讲我的痛苦，我讲不出来，我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有没有试过在这种有一些人哈、啊，他在一些征战到一个地步，他都不能用字来讲他的痛苦。哎，他怎么祷呢？他说我怎么跟神讲我需要他救我，是吧？哎，那一刻圣灵说好，你不能说啊，我扛你，他进到你的里面，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他把我们的软弱承担起来。所以其实这里呢，他并不是说圣灵我们就把祷告上给他，就是叫圣灵做我们的叫什么我们的 subcontractor， 看到吗？我们的contractor 叫做请一人帮你做事的那个，就是把工作 割给他做了啊啊，圣灵我一个小时五块钱帮我搞啊，不是啊，圣灵没有说圣灵帮我们做这个事啊，他是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上帝晓得圣灵的意思。他的美处呢，不是说有人代替啊，这个替呢，应该是说圣灵他用一个上帝明白的方式，但是祷告的人还是你啊，你没有说好了我不祷，你帮我出声，反正你什么都懂，你讲吧，不是，是圣灵在你的里面，他帮助你用一个可能你自己不完整的语言，可能你那天讲神啊我很痛啊，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啊，那旁边人说你讲什么，那个时刻只有神听得懂，因为为什么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呢，是圣灵感动你讲，所以圣灵是神的灵，所以神知道圣灵讲什么，你明白这个秘这个奥秘的地方，或是说哎呀上帝我哎呀我痛到想吃糖，哎，这个人会这样说话啊，就大家说是不是要进医院了、啊、但其实痛到想要吃糖呢他懂，我开玩笑的，你们明白我意思，所以有时是语言的极限，但是当你表达出来你的痛苦啊，旁人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时候没关系的，因为那个感动你说话的是圣灵，所以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安慰，就在你完全不能表达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表达啊。所以信徒虽然在句子上不完整，听的人也不懂你在说什么，但天父却明白我们讲什么，是因为我们受圣灵的引导，还是祷告，还是祷告。那这不是说圣灵用什么后门呢，就是哎呀给你一个什么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有人就是讲方言啦啊，这个就是方言啦，说不出的话不是方言哦，方言有声音的嘞哈 ，OK， 不是这个，不是说什么后门让我们可以直接到天上，也不是说他教我们什么扮可怜啊，让上帝特别喜欢听我们讲话，不是，是说圣灵将上帝的心意就放在你的里头啊，放在你的口里，你本来不会这样说的，但那一次你会这样说，而且上帝明白你在说什么，上帝就怜悯你，这样。有时你犯一些罪啊，或是你一些软弱，重复到你最后都不想求赦免，你们试过？几乎可能1600次，一天32次，你说我还求赦免，我不是假冒为善吗？对不对？我还这样子讲，我还跟上帝说下次不做了，再做我就不姓陈。两分钟后，上帝我姓陈的，我又做了啊，再做我不是人，哎呀，你每次讲都是掏心掏肺的讲，你说我真的不要做了，不要做了，再做我把我一半的财产捐出去了，你再捐你都穷光蛋了，没有了，你没有办法，你每次都很想这是最后最后的，但是两分钟你又跑进来了，怎么办？你最后就 give up 了，我不倒，我再倒我就得罪你，那你这样想，其实那个时候你真的要倒。你最需要导师那个时候，那你怎么在讲？你说我上帝有没有话讲？什么海枯石烂，我什么招都出过了，我不能再讲你什么话了。圣灵说我来帮你 ，OK？ 你可以讲，表达了一些，就是用一些话语，但是上帝知道你是真诚的，可以吗？这就是在苦难中你不可能失望的地方，啊！好了，感谢主了啊！我来到。我放过大家了哈，好了，来我们来到这一个我们结束了，这是一个应用啊，我想你们已经开始观察到一个字啊，就是罗马书那里说有圣灵替用说不出来的话，他怎么讲？来你们读有注意到吗？他说用说不出来的话，
替
啊，如果你眼睛比较亮，你会注意到替，为什么圣经用替啊？因为在三位一体里头呢，替祷告是中保的工作，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谁是中保？
基督
嘛。所以替祷告是指谁啊？指基督啊。什么时候圣灵来帮忙啦、啊？那时候圣灵也来帮忙祷告做中保嘛、啊？那放心啦、啊，没问题的、啊。我解释一下啊，根据圣，这是一个正统的理解啦、啊。就根据圣经呢， 圣灵是父的灵，也是子的灵，特别是在救恩的事上啊。圣灵呢要在地上继续耶稣基督，代表耶稣的工作啊。所以圣灵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来，圣灵让我们感觉到耶稣与教会同在。所以在地上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其实圣灵呢他很多的工作都是基督的工作。他并不是在讲在永恒中有一个混杂的一个观念，他是在讲现在圣灵特别拿了一个身份，他在地上是代表谁的？代表耶稣的。 OK， 所以有时一些话你可以两边想啊。所以呢他会让我们感觉耶稣同在，感听到他的话，也让我们与耶稣有联合的关系。所以圣灵呢他要引导信徒做神的，就是耶稣的善行，并且要坚信我们对耶稣的心呢。所以这是圣灵在地上现在啊他对教会的工作。所以替我们祷告，我是说为我们代求，替我们代求呢，其实这些用语呢应该是祭司的用语。因为祭司拿着血进到圣殿，进到这个啊至圣所，替或是为我们祈求嘛。当保罗说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三位一体里面他们开始工作混乱，而是指出这个世上，就在特别这件事上面啊，是圣灵要在地上，就是这个我教会当中啊，来执行耶稣的工作。因为他作为基督的灵，他要在教会中做我们的保惠师。所以当圣灵与教会同在的时候呢，我们会常说是耶稣与教会同在，是吗？说加恩祷告很喜欢说啊啊，主啊，你跟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啊。现在他比较少这样讲了，我以前就比较注意啊，他常就主啊，你跟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哎，你说神下来哇，我们装得像，是吗？耶稣来哇，有没有椅子啊，预备给他？没有啊，啊，你邀请他，你骗人呐，啊，你都没有给他预备椅子。因为其实我们真正指的是谁啊？圣灵啊，不是叫耶稣从天下来。耶稣下来那一天是审判的那一天啊，所以你就明白这个观念了。所以有时他说圣灵教堂是指耶稣与教堂。同样啊，当圣灵在信徒的内心啊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是说耶稣进入我们的内心啊。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啊，基本上很难的了。因为耶稣有一个身体，他怎么撞进去啊？你说好，我来哈，他怎么进来呢？所以你当你说耶稣进到我的心里面是指谁啊？就是指圣灵嘛啊。所以你现在明白，特别是在这个地上的这段时间，就教会的时间呢，有时圣灵他也可以是指到他代表基督做的事。所以你如果说这个经文说圣灵替我们祷告，你也不要太敏感，好吗？他其实还是指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意思说耶稣基督让圣灵在地上帮助我们，以致他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说话啊，所以没有太大问题了啊。但是在永恒中呢，我们就不应该这样讲了，因为他们的职分工作是明显的啊，有区分的啊。圣灵是神的灵，也是基督的灵啊，他不是就是介于父跟子的中间的一个工作了啊。好了，没有什么好特别解释的了。好了，我们完了。好，9点多了啊，你们要预备睡觉。今天比较没有这样长啊，一小时还不到，一小时半了。好，可以祷告一下吗？那因为我让大家都逃过了3次了啊，所以应该很多人很想祷告的，对不对？没有啊，很失望了。好，来，2个人好吗？啊。